Thank you very much for coming this morning to worship God. It's really an honor to be in the house of God this morning to worship Him. And thank you also for all those people who came to BDS. And I understand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different individuals who made a contribution toward BDS. Very successful. We do thank you. I do thank you personally. You know, those ones who came out to help as volunteers,
teachers,
organizing people, and those people who made food for teachers and the children who stayed behind, and those people who brought snacks with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感谢主,
well, this morning, our actually Bible study is a really daunting task because we are supposed to cover from chapter 13 to 16, and what shall I do? The study of Samson is not very easy because there are a lot of chapters, a lot of materials we need to cover. In fact, there are so many aspects of Samson's life from which we may find different stories, lessons, and applications, and I'm planning to preach just one message for about Samson,
which means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we need to cover at the same time.
而且从他生活的各方面, 我们发现不同的故事, 不同的教训, 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
As a judge for the nation of Israel. According to Arthur Lewis, the name Samson is formed of a diminutive of a particular word added to the word Shemesh, meaning son. So Samson was probably a name like sunny boy, literally little sun.
字面意思有小太阳的意思。
We all know the story about Samson.
我们都知道山村的故事, 也知道他的结局是如何。
At the same time, we know that he was one of the many judges who ruled over and delivered the children of Israel from their oppressors. He was a failure in many ways, but we do not want to be overly judged or against him. Because the book of Hebrews mentioned his name in the list of heroes of faith in chapter 11,
在说到信心为人的时候提到他的名字,
it seems that when we are talking about Christian faith, in order to be a hero of faith, everything has to be perfect. So we tend to have some sort of idealism in our
这让我们想到所谓的信心为人, 可能跟我们想象的并不一样, 我们认为信心的为人在凡事上都是完美的, 但是让我们看一下申孙,
I'm going to tell my children to follow the example set by Samson.
我们可能不想告诉我们的孩子申孙的故事, 让他们学习申孙。 但是希伯来书11章, 在信心为人的时候提到他的名字。
Sometimes, not sometimes, I think all the time, I must say that man is more judgmental, man is more critical.
所以我们要看到神的心。
Than God himself. God is far more gracious and merciful.
神是蛮有怜悯的。
Therefore,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more than a love story between Samson and Delilah. You know, when we
talk
about the person, but there is more than Samson and Delilah's story. Commenting on Samson's qualification as a judge.
说到申孙作为一个世事的资格, Block 说, 和许多其他世事一样, 申孙是一个不太可能的领导候选人。 世事记的作者似乎在强调, 凡事都归功于主耶和华, 并不因着任何人。 世事记里的故事, 都是关于得自由。 我并不想说它是一本书记载的奴役跟束缚，虽然有许多的故事都是讲以色列人如何的受压迫，但每一次都被解救出来。这本书是关于神的子民如何被罪捆绑束缚，但一次次因着神的恩典得以自由的故事。 威廉·塔维, 英国诗人和戏剧家，他说， 人生生而自由的人最大的荣耀， 就是将这个自由传给他的后代。 这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难。就像 John Pilfer 说，自由的代价是永远的警醒。所以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要警醒祷告。我们要警醒。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然而他们能够打破这种束缚，最终成为自由人。他们的孩子出生在应许之地，生而自由。但是他们没有将这个自由传递下去，反而因罪失落了。敌人到来，他们没能团结一致，却瓦解分裂。他们没能团结，在敌人到来的时候，他们不知不觉地沦陷于叛教辩解，无法挽救。所以崇拜偶像逐渐为社会接受，甚至只有跟随神成为一个被遗忘的真理。他们没有将自由一代一代传递下去，只有罪的捆绑和压迫。身份的生活既令人受鼓舞，同时也使人沮丧。令人受鼓舞的是，因为神呼召使用申孙这样的人来拯救他的子民。失望的是，作为一个士师，申孙没能反映出圣洁的神的呼召。我们看到在士师记里记载，在申孙之前的士师是耶弗他，他是一个妓女的儿子，他不仅被自己的家庭，也被整个社会弃绝。但比起神使者出现宣告且出生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的申孙，耶弗他就更好地反映神仆人的精神。申孙比耶弗他幸运，但申孙却在属灵上堕落。申孙是圣经里最有意思的人物之一，他是信心英雄，战胜了压迫以色列人的非利士人，也是悲剧英雄，死于异教神庙的废墟中。在申孙的故事里，至少有三个有趣之处。第一，以色列人没有求神的解救，这一回以色列并没有求神解救，神却决定解救他们。第二，神让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超乎寻常的怀孕了，即使那个女人并没有求神这么做。至少在记载里，申孙的母亲并没有向神祈求要孩子。因此我们可以说，神为以色列人提供一个人解救他们，纯粹是出于他奇妙的眷顾和恩惠。第三点有趣之处是，马挪亚申孙的父亲是属但族的，但族是士师历史里最恶劣的一个支派。在申孙故事之后，第十七章就讲到以色列人怎样的更堕落，其中最恶劣的便是但族。让我们从他的家庭说起。申孙有一对近前的父母，我希望大家不要忽略这重要的一点。申孙出生成长于一个近前的家庭，这可能 让你很吃惊。 你知道生孙出现在士师记里，出生在一个近亲的家庭，你的脑海能出现一个画面，他成长一个属灵的家庭吗？让我们说说他的母亲。生孙的母亲是圣经记载里被神选用的几个女人中其中一个，就像莎拉、汉娜、伊丽莎白和童女玛利亚。她是一个忙碌的女人。士师记十三章九节，神应允马挪亚的话，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她那里。她在田间工作，我们可能不感到惊讶。不仅是现在的女性，古时候的女人也参加日常的劳作。特别是古时候女人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和男人相等的力量和技巧。很多年前我有机会到一个小岛上参观，我在那里待了两个星期，有机会观察那里的妇女，许多妇女过着艰苦的生活，非常的艰苦。早晨非常早，她跟丈夫出海打鱼，当他们回到家，他们还要煮饭、收拾、做各样的家务。当他们在陆地上，他们就种植蔬菜，饲养家禽糊口。男人们出海打鱼回来，收拾器具，便和朋友玩乐去，但女人却在家里有很多的家务。我相信在士师时代，以色列人生活差不多也是这样。同样的，今天我们的母亲们不仅要全职工作，还要兼顾许多的家务。生孙的母亲也是个忠实的信徒，一个清楚的迹象就是神的使者是先向她显现，神的使者甚至还未向她丈夫马挪亚显现，就先向生孙的母亲显现。而且使者告诉她要怀孕生一个儿子，但她却没有任何不幸的迹象。士师记十三章二节读，那时士师记十三章二节说，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名叫马挪亚，他的妻子不怀孕不生育。当莎拉听天使说他有一个儿子，他不是笑了吗？童女玛利亚听说他要怀孕生子的时候，他不是感到很惊慌吗？但生孙的母亲听到相似的话，却是平静地接受了。另外，我们不知道她的名字，圣经里没有提到。使者的话记录在第三节，十三章第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你向来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面对这样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生孙的母亲没有任何问题、反对或者异议。这意味着她知道这个天使是从神而来，因为士师记十三章六节说，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他相信这是神的使者，相信他所说的，他也很顺服主。使者传神的话，要求他守拿细尔人的，他要守拿细尔人的约愿。值得注意的是，使者的话中提到拿细尔人的愿，他 他被告知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士师记十三章五节，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规则和条例拿细耳人必须遵守，还有他在怀孕期间也要遵守做拿细耳人的规则，不仅是生孙归做拿细耳人，在他怀孕的期间他也要守拿细耳人的愿。士师记十三章三到四节，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喝也不可吃。这一些规定都是做拿细耳人的拿细耳人的愿。他接受这一切意味着他将自己献给献上给神使用，他参与孙孙的神对孙孙的呼召，对抗非利士人，给孙孙建立了一个好榜样。我还会在这篇信息的最后再次说到关于拿细耳人的问题。孙孙的父母不仅他的母亲，他父亲也是敬畏尊重神的人。他的父亲马诺亚通过他的妻子相信使者所说的，不像新约里的撒玛利亚在听到他妻子将要怀孕生儿子的时候感到怀疑，马诺亚在这里却是相信。士师记十三章八节，马诺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这将要生的孩子。新约的撒玛利亚撒加利亚是一个敬虔敬畏主的人，但他在听到使者告诉他他妻子将要怀孕生子的消息时，还是感到怀疑。从马诺亚这个祷告里 Dr. G. Bush 指出，马诺亚要使者再次来到的祈求是出于他坚定的信心，对这个应许的祝福有崇高的敬意，并真诚的渴望对他的职责有进一步的了解。他可能认为他妻子因为这消息听到的消息太高兴了，而没有听清楚神的指示。所以马诺亚是一个有信心的父亲，他认出神的使者，且在心灵深处对神有深深的敬畏。他也认出那使者是神，在士师记十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马诺亚和他的妻显现，马诺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第二十二节，马诺亚对他的妻说，我们必要死，因为看见了神。非常有趣的，他们非常的敬畏神。但看看这仔细的看这两节经文，二十一章后半段说，马诺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然后在二十二节，马诺亚对他的妻说，我们必要死，因为看见了神。二十一节说他知道是耶和华的使者，二十二节说他们看见了神。我想这使者是不是基督的化身？ 他们俩都明白神的旨意。当马诺亚因看见神而惧怕，他的妻子在23节说，他的妻对他说，耶和华若要杀我们，必不从我们手里收纳燔祭和素祭，并不将这一切事指示我们，今日也不将这些话告诉我们。这个经节是一样的充满奥秘。这23节，马诺亚的妻对他说，耶和华若要杀我们，必不从我们手里收纳燔祭和素祭。父母二人都鼓励，都希望他的儿子能坚持圣经原则的婚姻。当申孙在提拿娶了一个非利士女子为妻，他们不支持他的选择。四世纪十四章三节，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申孙对他的父亲说，愿你去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他们希望申孙和本族或本国的女子结婚，他们把自己的人民和异教徒分化开。父母双方在同一阵线上，想要说服他的儿子，表示他们在属灵上的合一。申孙知道他父母的心意，但作为一个长大的年轻人，决心要凭自己的心意行事。非常可悲的，即便在基督徒家庭长大，有许多的孩子也不一定顺从父母、顺从主的意愿。孙孙也反映那个时期的人的精神。我们查考孙孙，不得不先说他的性格特征。性格是非常重要的，他和大部分的士师很不一样。至少在大部分的士师生活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一些属灵的力量。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察，即使是以色列的各个士师，他们的属灵程度每一代都不一样。如果我们从士师记一章一直读到后面，从第一个士师到最后一个，他们的灵命是一代一代衰退下去，他们有这样的趋势。他们有一代一代衰退下去的趋势。如果我们想从申孙那里找出一些属灵的力量来鼓励孩子，我们很快发现我们很难去称赞他。我们不想对我们的孩子说关于申孙的故事，让他们以申孙做榜样。我们非常难用他做榜样。这可能暗示申孙他自己就是那时代败坏的以色列人和邪恶的社会的产物。 生孙他也无法从当时整个败坏的社会里脱手出来。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有挑战的。我们在这样的社会中，有两个地方暗示了这一点。第一处，如果我们读了全本士师记，并且考察每一次以色列人如何从仇敌中被解救出来，就发现相似情况不断的上演。以色列人不顺服神，神容许他们的仇敌惩罚他，然后他们求告神，神就派下解救者，称作士师，把他们从压迫者中解救出来，然后他们享受一段时间的平安。然后他们又再一次的不顺服神，一次次这样的循环。但这样的情形，但在申孙的故事中，我们没有看到相似的情形。人们并没有向神求告，要他解救。他们没有向神求告。神通过申孙解救以色列人出非利士人的手，纯粹是神的工作和恩典。士师记十三章一节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他们没有因为在日常生活中缺少神而有悲伤的迹象。他们没有向神呼求，这个说明他们心里完全没有想要依靠神。纵然他们生活在敌人的压迫下，也没有盼望神的感觉，他们没有求神解救，他们似乎都习惯了这样的压迫。这一代人如此低迷的属灵程度，也恰恰反映在孙孙的灵命上。我们要再次明白当时以色列人灵性上的黑暗程度。根据十三章一节说到，他们被非利士人管辖了40年。想想以色列人经历的外来逼迫。士师记三章9节到11节，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8年，而陀聂将他们解救出来。士师记三章12节到30节，摩押王伊吉伦压迫时间18年，以户解救了他们。第三次3章31节，非利士人又压迫了他们一段时日，直到三家来解救了他们。士师记4章4节到5节，耶宾迦南王压迫他们50年，迪波拉和巴拉解救了他们。6章2节到8章28节，米甸人压迫他们8年，基甸解救。11章1节到12章7节，亚扪人压迫了他们18年，直到耶弗他出现。最后是13章到16章，非利士人压迫他们40年。40年，这是他们经历最长的外来逼迫。我的重点是，这最后一次神呼召申孙做士师解救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人经历最长时间的压迫。在这艰难的时期，没有人向神祷告呼求，这一次的解救完全是神的怜悯。 以色列人以完完全全忘却他们的神。
Their heart and mind were accustomed to slavery bondage. They lived.
以色列人的心思，当时以色列人心思意念已完全的习惯了奴役跟压迫，他们活着好像没有神，他们完全忘记这样的情形是因为他们不顺从和反抗神，反抗他的诫命。他们不想回复之前的和平跟荣耀，反而屈服于逆境。好像没有神一样无助。这样看，申松可能是当时最好的人可以得神使用。在当时已算是最好的人了。在十五章，非利士人来到犹大，犹大人出来问他们为何上来攻击。非利士人说他们只想捉拿申松。犹大人马上采取行动，不是对抗仇敌，而是对抗申松。申松是他们的士师。你们可以看出这里的要点吗？犹大人采取行动对抗他们的自己的士师，而不是对抗他们的仇敌。我不是说但族，我是说犹大族。犹大族和但族不同，但是他们都是这样的懦弱跟腐败。我们甚至都不禁想，士师申松在他们眼里到底是他们到底看士师申松为何。士师记十五章十一节，于是有三千犹大人到下到以但旁的穴内，对申松说：“非利士人辖制我们，你不知道吗？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他回答说：“你们向我怎么行，我也要向他们怎么行。”当时的犹大人，他们属灵之窗完全关闭，不能看到神的作为。他们将申松捆绑，交到非利士人的手中。如果犹大人当时属灵情况是这样的，相形之下，申松显得好多了。对犹大人而言，压迫跟束缚已是常态，他们都不想改变。他们完全忘却过去神荣耀的作为，他们完全忘记在几百年前他们先祖打下的一片江山是神应许给他们的。比较一下这里犹大人跟士师记开头的犹大人，回到士师记开头一章的犹大人，一章一节到二节，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人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 但到了深松的时代，犹大人已经完全落寞，完全的败坏了。所以如果我们指责深松缺乏敬虔跟属跟灵命，我们对他有些不公平。犹大人灵性上的黑暗，不能看见神伸手要帮助他们，他们完全不能理解深松对他们的意义。非常难过的是，深松也没能高于世俗，不能超越他同胞。即使他成长在一个敬虔的家庭，在他出生前便有使者来报信他的出生，我们发现一些属灵、一些敬虔的家庭，也不一定有敬虔的后代。
Some story about Kim Il-sung, who was the founder of North Korean communist regime.
当我在做一些 research 的时候，我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在1912年4月15号，金日成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当时他出生的地方是在今天的朝鲜平安南道，当时被日军占领。金日成的外祖父是一个牧师。他父母都是教会的活跃成员。我们再回到深深，但我们说深深不得不提到他的个人感情经历。深深喜爱女人，当我这么说可能听起来很不好或是不可取的，但由于所有的好东西都可能被滥用，在深深的情况中，他的爱情跟感情被滥用。他娶了一个非利士女子，又与一个非利士女妓女游览，接着喜欢另一个非利士妇女，最终导致他的灭亡。他的父母反对他的行为，但最终却默许了他的要求。难以否认，深深是属肉体、属感觉，胜于他的属灵跟敬虔。根据四世纪十四章3节说，深深娶非利士的女子，是因为他喜悦她。他的第一段婚姻以灾难收场。他和第二个女人的关系记录在16章1节。深深到了加萨，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我们可以看到，深深行事还是凭着自己的心意，凭着眼里所喜爱的。作为一个拿细耳人，我们无法在他身上看到一个圣洁的生活。深孙的第三个女人大力拉爱钱胜过爱深孙，爱自己的同胞胜过爱深孙的。她彻底的背叛深孙，引向导致她的灭亡。深孙似乎真的喜爱这个女人，但我们不能不指出她没能保护她的心远离邪恶跟诱惑。大力拉不断的欺骗她，且不断的尝试使她跌倒。所以， 神松也是神的器皿，这是一个奇妙的事情。神招呼他的仆人，从不同的环境跟背景里招呼。申松在出生之前就蒙神呼召。在他出生之前就描述到，就这一点，他和他的先祖很相似。创世纪十八章记载，以撒的父母在以撒出生以前或者受孕以前就被告知他的出生。一个人在出生前，使者来报信，这是非常特别、非常不寻常的事情。士师记十三章五节，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成做拿细耳人。他必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在申松还在母胎的时候，神就预定申松做他的仆人。我们可以从一些先知身上也看到类似的呼召，像耶利米、施洗约翰和新约里的使徒保罗。就以他出生而言，他和圣经的许多伟人一样。这对他来说是一种特权跟殊荣。神在他出生前便拣选了他。
Which was a privilege and honor to him personally, though we do not see any godly examples from him clearly. Judges 16 verse 31.
士师记十六章三十一节，申松做以色列人士师二十年。
God called him not only to be a judge.
神不仅呼召他做士师，也要做一个拿细耳人。
We cannot consider him as a Nazarite.
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想到他是一个拿细耳人。做拿细耳人有相关的职责跟规定。那我们翻到民数记六章一到八节。那我们翻到圣经的民数记六章一到八节。那我们读六章前八节一起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耳人的愿，拿细耳就是归主的意思，要离俗归耶和华，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枝和枝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由发髻长长的，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姐妹死的时候，也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Amen.
There are few regulations imposed upon the Nazarites. So,
做拿细耳人有几件几个强加的规定。第一，他可以是男人或女人。
For certain duration.
他们不能喝酒，不可以剃头，不可以进前到尸体旁。所以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拿细耳人是不可近前进到尸体旁，但申孙在士师记里记载他杀了一个 狮子，且近前从 狮子尸体里舀出一勺蜂蜜。还有之后申孙用驴腮骨，用驴腮骨做武器。再说到拿细耳人的规定，他们必须有一个圣洁的生活，他们要远离一切不洁净的事。从这些规定，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些关于申孙做拿细耳人的问题。事实上，当我的小儿子大约在七岁的时候，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当他七岁的时候，他问我，他说，如果申孙是一个真正的拿细耳人，他不应该碰尸体，这样他怎么用驴腮骨杀非利士人？当我听到这个问题，我在想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甚至都没有想过。他又说，上帝没有责备他，反而让他得胜，怎么会是这样呢？我当时没有给他任何答案，只是感到困惑。我没有再认真的想过，直到我为这次信息再次回到申孙的故事。我想作为一个士师，最终的使命是把以色列人从仇敌的束缚中解救出来，因此不可避免的要战斗跟杀戮，在杀戮中难免要接触尸体。说到申孙用驴腮骨，他杀了一千个非利士人。在这之后，他很渴。士师记十五章十八节，申孙口渴，求告耶和华。接着下一节说，神应允了他的祷告，便也且为他预备的。预备的水。根据14章19节，他与非利士人大战，是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之前他杀一只狮子，也是因为神的灵的感动。从之前的经节，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神在申孙未出生之前就呼召他，他天生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管辖，所以一切都要求他参与战争与尸体接触。所以从这些查考中，我们要总结，我们有几个结论：以拿细耳申孙生儿是拿细耳人；第二，他一辈子都是拿细耳人。一些解经家认为， 终身的拿细耳人和短期拿细人要守的规矩不一样。还有主的使者在传话的时候只说了一条他做拿细耳人的具体规定，就是不能用剃刀剃他的头。然后他的母亲在怀孕期间做拿细耳人是要守拿细耳人的全规定，所以一些解经家认为申说也喝酒，这是违反拿细耳人的规定。这个规定记载在民数记。然后我们知道他并没有输，他并没有失去力量，他并没有因为饮酒或不守别的规定而失去力量。
Samson's case is kind of differentiated from the general cases you can find in Numbers chapter.
所以，申说是一个拿细耳人，但不是平常的那一种。他即使喝酒接触尸体，也都没有失去力量。
Not all the Nazarite rules were applicable to him. Is it because of his special calling? Is it because he was a lifetime?
哪些人全部的规定并不都适用于他？是因为他天生就蒙神呼召的缘故。在士师记十三章五节，天使的话已经暗示了这一点。天使说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并没有提到别的规定。也正如申说向大力拉坦白，他的长头发是特别的，唯一可见的标记，提醒他和神的特殊关系。他的身份和命运与他的长发有密切的关系。在这个构思里，所有的事件，所有的规定，都和他做拿细耳人不成矛盾。所以他在故事里面的招摇行径，看似几乎违反了拿细耳人的规条。然而他并没有真的违反，因为只有一个规条适用于他，便是不能剃头。他知道他不应该剃头，所以他也将这个规条守作秘密。申说作为一个士师，但他的攻击非利士人的行为大部分都是因为要报私仇。神对他的呼召很特别，要他做士师和同时做拿细耳人。这可能反映神的呼召反映当时人们的属灵状况，他们需要一个解救者和圣洁的人。他应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但他失败了。因此他以悲剧收场。即便是个悲剧，以色列人还是因此得解救。 他被自己不圣洁腐败的生活引向灭亡。神说我们要圣洁，因为我们的天父是圣洁的，我们要像他一样。当时以色列民族非常的腐败，现在的社会也不会好到哪去。所以我并不鼓励大家去看好莱坞电影。我不知道你能从那些电影里学到些什么好的。你们是怎么样安排时间的？我希望大家不要学习神孙。我们要我们要明白神的呼召，要配上他的呼召，看看圣孙有这么大的力量，有这么特别的呼召，但他是如何使用的。让我们的生活要配得上那蒙召的，用你所有的力量，用你所有的力量来荣耀神。让我们低头祷告。
All right.